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这一个多小时时间跟大家伙共同交流一下。刚才我们的同事也介绍这个今天下午整个流程了。这样，首先我先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将这个近一年当中吧，国家出台的这个企业所得税这方面的一些重点或者比较重要的一些政策，向大家伙介绍一下。完了之后的时间呢，拿出个时间来与大家共同那个互动一下。互动这个环节呢，我尽可能我的能力向大家去解答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可以另外可以共同交流一些情况。在会之前，我把大家的这个信息简单看了一下。我跟许多朋友他这个所在的行业呢，可能还与跟我服务的行业有所出入，这样就有可能在我们那个实际在互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提出的问题呢，可能是超出我的一些服务范围之外，在现场可能没有办法给朋友们一个非常圆满和那个完美的一个解答。但是这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刚才也说了，我们的同事也说了，可以把相关的这个问题呢，转付一下，完了之后通过电邮等其他形式，转到我这来，我会让我们相应的行业内的专家团队，对你，所咨询的问题，给你一个详尽的书面的一个回复，啊，这是整个的一个安排。这样呢，我现在开始就把我们，近一年当中这个有关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些政策，先给大伙共同分享一下吧。首先，第一个企业所得税，比较重要的一个政策，那就是我们大家伙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就是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的第15号公告。这个公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公告，可以说是应该是自新的所得税法实施之后，近几年来，为数不多的几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个公告当中，它解决了一些我们在实际的税收实务操作过程当中，税务机关与企业产生争议，对一个问题因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而产生一些争议的一些事项，并且在这里面呢，它也给出一个非常非常准确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当然这里面呢，也存在一些没有完全解决完整，它存在一些后遗症的一个情况。这样呢，我就会在这个讲解过程当中，都会提到。对于这那个15号公告这个政策呢，在之前还有一个2011年的34号公告，这两个公告都是非常好的，它把一些相关的问题呢，都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解答，并且。他在这解答的过程当中还会体现出一种什么原则呢？就是一个实质重形式的原则，他不再像过去那个确定的一些政策给我们一种模棱两可或者是倾向于税务机关的一个执法管理这个角度而出台，或者说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这些政策的出台呢，更有利于我们企业进行操作。这样，首先我们逐条逐条先看一下。首先，第一条就是关于计业工、临时工，他们也发生了相关费用的税前扣除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以来这个争议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随着现在企业用工形式的灵活，各种形式的用工都在出现，尤其是那个拟交定产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据订单下达生产任务。那订单在多的情况下，我们的现有的人员可能是出现一些缺口不够用，这时候我们需要招聘一部分临时性的或者一些季节性的一些用工，这个种情况都是大量存在的，尤其像我们大家伙可能都知道像富士通这种情况啊，赶工工作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大量的招工，但是没有那个工作或者工作量不足不饱和的情况下，可能就要解聘一部分员工啊，这种情况是现实中存在的。但是对于这些用工 之前我们的税负政策执行起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政策当中他提到了这几种用工形式，第一个是计业工，第二临时工、实习生、短聘的这个离退休人员，以及还有外部派遣用工啊，这几种用工形式。对于这几种用工形式当中呢，其中只有实习生这种形式在2006年的时候国家出台过相应的政策，认可这种形式的存在，并且对于这几种用工形式呢确认为是一种企业的一个正常合理的工资营支出啊，这是认可的。但是对于计业工和临时工以及返聘的这些跟这个离退休人员这些这个用工形式呢没有一个明确。计业工和临时工只有在我们2000年的时候国税法2000-84号本里面提到这个计业用工和临时用工，除此之外就没有在其他的政策对这个事情进行明确。因为这个政策没有政策对它进行明确，那这些相应的人员发生的这些费用，我们给他发的工资，那在税收上会是怎么去处理呢？尤其在2009年的3号文出台之后，对于工资的这个扣除是规定，因为我们知道新的企业所谓法对工资这一块扣除不再设定限额，不像之前有计税工资、有工项挂钩工资，有一个额度在限制，税务机关可以根据这个明确的一些要求和标准来确定这些工资是不是可以在税前扣除。但是新的所谓法实施之后呢，我们所发生的工资只要是在有序合理的情况下发生的啊，据实发生就可以税前扣除。但是税务机关在实际税收执法当中他怎么去界定这些税收这些那个工资是合理有效这些实际发生的呢？啊，当然对于我们那个正常员工这一块他可以比较容易去界定，但是对于这些计业工和临时用工呢，啊，当然不排除这里面可能存在某种猫腻，但是在实际确确实实实际发生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怎么掌握呢？那税务机关是这样，一般在避免他自身的风险存在的情况下，他往往是借助于外部的一些外部的一些事项进行来判断。有哪些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签订的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第二个，你是否已经交纳了社保？他通过这些途径来界定你属于不属于职工，属于不属于这个企业的员工。如果你虽然签了合同，但是没有交纳社保，那对不起，作为企业支付给你的那一块劳动报酬，我不认为是一个工资，不认为是工资性的收入，而认为是一个劳动，而是一个劳务员工的而是一个劳务费。这一块呢，最可笑的就是返聘的离退休人员，在对于返聘的离退休人员，他从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来讲，从那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产生两种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利率。早在2005年的那个国税函2005/3月82号以及2008年的国税函的723号，对于这些离退休人员他们的工资以及奖金性的收入，它是作为工资薪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而对于企业所得税这方面来讲，因为这些离退休人员他们已经是退休的人员，他们不可能再交纳养老保险，合同有可能签订，但是养老保险是绝对不可能再交纳。但是就于因为税务机关的执法口径的原因，他们被排除在正常的工资薪金那个工资总额之外，而作为一个劳务报酬。那如果说税务机关认定为它是一个劳务报酬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要根据我们现在的税前扣除的这些相关的要求，你的税前扣除必须有合法有效的凭据。那作为他们这些人员他们提供的这些劳务，那就是一个经营行为，既然是经营行为，那就需要到税务机关到地税去开具有效的票据，要开具劳务费发票。那你想，大家伙可以考虑，像这些计业工、临时工，他们本来他们的工资就可能不高，完了到地税再去 开具发票，地税机关要给他们扣除相应的，如果达到个人那个营业税起征点的话，还要扣他们营业税，还要扣后加，还要扣他们个人所得税，那最终他们拿到手的钱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基于这种原因，他们绝对不会到税务机关去开票，而到企业来领取这块工资的。这样一来就把风险转嫁到企业，因为企业你支付的这块费用没有合法有效的凭据，我不认为是你一个正常的一个合理的费用，而不应该税前扣除，这就是造成税企产生非常大争议的一个原因。而对于这个问题呢，这个通过15号公告就很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15号公告是这样说，对于计业工、临时用工、实习生、返聘的退休人员以及外部的劳务派遣员工，他们发生的实际的费用要区分为工资薪金的那个支出和福利费的支出，并且是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在企业的所得税前扣除。那就是说你首先要支付给他们的这些发生的费用呢，首先要区分一下哪些是工资，哪些是福利费，属于工资的你在税前据实扣除啊，属于福利费的你按照4%的限额来扣除掉。并且同时他说到了他们这些工资可以计入企业的工资总额，并且作为计提三费的一个基础，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规定，这样就为我们企业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啊，在这里面还存在一个小小的疑问，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外部劳务派遣员工，在这里面他已经把外部劳务派遣员工也认为作为他是可以作为工资总额的一个基础，那这里面我们就产生一个疑问了。大家知道外部派遣的劳务派遣的员工有可能的实际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啊，这些劳务派遣用工的人员就是本来就归属于企业的，但是企业为了规避他的一些劳动和等等法律方面的风险吧，找一个劳务派遣公司，要求劳务派遣公司跟这相关人员进行签订合同啊，这样一来呢，这些人员属于是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啊，我们企业跟劳务派遣公司发生了一个正常的经营行为，我们是接受劳务派遣公司的劳务用工啊，就外部派遣的用工，每个月我们将这些人员的工资以及他的保险以及应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相应的管理费用，通过开票的形式支付给这些企业。劳务公司向我们开具劳务费发票，我们以这个劳务费发票作为我们记录成本和费用的一个有效的凭据。当然在这里面是包含有他们的工资内容的，但是在这里面这个政策里面他说到了计入这些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实际的费用计入工资总额，那我们在这里面是按哪一个计呢？是按照我们实际支付给其劳务公司的这个费用呢，还是实际支付费用当中归属于公司的那一块呢？在政策当中没有明确。我想将来如果说涉及到劳务派遣用工这个情况下，在这里面计提计算这个总的那个工资总额的情况下，将来在实际操作当中有可能这一块又是一个产生争议的个问题啊。通过自身个人这个意见来讲，我倾向于这个支付的费用当中归属于工资的那一部分内容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企业融资费用税前支出在税前扣除，融资费用支出在税前扣除这个问题，像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面为什么要重点把提那个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来呢？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企业在融资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我们在银行签订那个融资协议或合同的时候，它往往会把我们本该归属于一块利息费用的一块费用把它剥离出来，以其他的形式再转再向我们企业向我们来收取，或者以理财费用啊，或者管理费用和顾问费用顾问费用等等这种形式把它分出来再向我们收取这块费用。它银行为什么去分离这一块，主要是因为它银行内部考核的原因，它 们有一个中间业务的一个考核，这样他们为了满足这些考核指标，将本该属于贷款利息的一部分剥离出来，作为其他一种业务形式，而在让我向我们收取。这样一来，我们在做某一类项目而取得贷款发生的这个利息费用的时候，这个额度是小于实际应该归属于这个项目所分担的这个费用的。当然这里面涉及到资本化费用化的问题，如果说是资本化的话，那你知道如果说没有剥离之前这个中间业务，它没有通过其他的形式变化的话，全部都是以利息的形式来向我们收取的话，那这一块应该资本化的，只要全部资本化的啊。但是就因为他在银行在这里面剥离了一下，把收入给撵了一下，而在我们这边体现出来的相应的应该资本化的费用，那可能就是比较小，只是仅限于利息那一块，但相应的那一块雇佣费啊或者理财费用等等之类的，有可能我们作为当期费用处理掉。这里面呢，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只要是归属于应该属于那些相应的这些费用啊，属于这个项目的相应的费用，应该资本化的，你就要资本化；应该属于费用化的，就把费用化一下啊。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代理收入这个营业成本税前扣除这个问题。代理收入这里面列举了就是证券、期货、代理保险等之类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国家引入这个证券啊，什么经纪人啊，什么那个保险、啊、什么经纪人之类的，他们所作为一种新兴的一个职业吧，他们在从事工作当中啊，他们与我们这些企业所提供的这个劳动，他们是一种完全是一种劳务。这样一来呢，我们支付要向他们支付相应的一些佣金啊。他们向我们提供一些业务啊，对于我们他们对于他们我们支付的佣金所发生的这块实际的费用呢，在这里面说的是可以据实扣除。这样一来呢，我们可能有考虑到之前2009年的时候呢，2009年应该是27号吧，财税第2009/27号，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对于佣金有一个比例的限制。在这里面呢，这个政策里面呢，没有提议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应该还是我们在向他们支付的佣金在税前扣除的时候呢，应该还是受到这个比例限制。比如说那个金融保险这些行业，它的支付佣金的比例是不能高于它收入的15%啊，还有这个问题。在这里面呢，还有个需要注意问题，就是实际发生这个含义是什么含义呢？因为刚才说了，像那个这些证券经纪人也好，是保险经纪人也好，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劳务啊，是一种经营行为。按照现有的政策来讲，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他就是需要开具发票的。但是在这里面，他提到实际发生的这一块。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是实际发生，尽管没有开具发票，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营业成本的税前扣除，是不是这样？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按照现有的这个政策来讲，对于这一块实际发生的理解，我想还是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票据作为支撑的。第四个问题，电信企业的手续费及佣金的税前扣除，对于这个问题呢，跟前面说的问题是一样的。一个是他第一个，他强调了一下收入总额5%的一个限制啊，不能超这个限制。第二个还是据实扣除，同样我的观点也是需要相应的票据啊。第五个问题就是筹办期业务召开费税前扣除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也是产生非常大争议。我在2006年的时候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探讨。在那个文章当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在筹建期所发生的费用，也是要受到个人的，也是受到招待费的相应的比例限制的。啊，你在税前扣除的时候，也是要受到相应的限制的。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呢，可能都没有 关于这个问题。对于抽检机的这个所发生的这个那个交代费用呢，都是据实列支。首先是在抽检机的相应的费用当中进行归集。一旦到开始翻摊的时候呢，一次性或者是分次将它全额在税前扣除掉。实际操作一般都会这样，但是税务机关呢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这里面也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事项明确了一下。第一个就是，首先你在记录你的抽检机费用的时候，是按照60%的这个比例来记录，因为它没有收入呢，不可能按照销售收入的比例进行限制了，只能是按照业务交代费的两个限制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啊，实际发生的60%啊，记录企业所得税，那记录那个记录相应的费用，将来你在扣除的时候呢，分次也好还是一次也好，在税前扣除，那这样一来你扣除的只是60%的这部分费用。对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呢，可以全额起诉的啊，这一块没什么问题。第六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以前年度应扣未扣这些费用，这个呢一直以来也是大家伙产生非常大的争议的一个事项。对于这块，按说有好多事项发生之后呢，有一些事项呢，企业出于它合作的原因，或者是实际操作业务能力各方面的原因，有一些费用当期应该扣或者没有扣掉，在以后年度从税务的角度就不允许再扣了啊。我们在税前扣除的严格按照划分期间的这个形式啊，过了期间就不允许再扣除掉了，这样一来就对我们企业造成非常大一块损失。那这个问题呢，就在这里面呢非常好的就解决掉了。对于以前年度应扣未扣的这些费用或者这些支出啊，允许你追补到应该发生当时发生的年度进行扣除，但是追补期不能超过5年啊，这是因为处于我们那个税务征管法的这个规定啊，最多不能超过5年。如果说你追补到当时的年度扣除掉之后，你发现当时年度你的税款交多了，这个情况下两种方式，一种可以退，另外可以抵啊。如果出现之前是亏损的，你现在这个追补扣除之后呢，它是产生亏损额更大了啊，可以将来以后年度也可以加大扣除，但是这块需要一个做一个专项的一个申报啊。第七个是企业不征税收入的一个管理。企业不征税收入呢，就是一般特指一些专项财政拨付的一些专项的资金。对于这块不是新的内容了，是之前的是2011年那个70号，财税2011的70号对这个问题也有相应的规定。但是它里面提到几个管理的一些内容啊，首先要有政府批复的相应的文件啊，第二有对这些专项资金有专门管理的相应的制度啊管理办法，第三个就是要单独核算啊。对于这三条条件当中呢，一般作为我们一般企业来讲，第一条和第三条都非常容易能达得到，但是对于第二条大家伙可能往往容易疏忽啊，越是容易疏忽的地方就是容易被税务稽查的地方。在这里面就提到它基本上应该是重新强调一下，就是严格按照那个相应的规定进行管理啊，就是三个条件必须都要满足，如果你满足不了啊，那就要作为一个应税收入来确定那个缴纳企业所得税了。第八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强调，实际上它是在平衡税块差异的一个事项。在这里面，首先呢，取得前提条件，就是在按照会计核算，你已经确定的支出，啊，但是呢，这块支出呢，可能从税收相应的那个税收的规定，跟我们会计核算还存在一个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呢，又是在我们那个税收扣除范围之内的。 是符合那个这个税收扣除的标准的。举个例子来讲，像折旧一样，如果说我们现在会计核算是按照，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设备是按照20年来那个计提折旧的，但从税收这个角度来讲呢，是按照最短不低于10年啊。最短不低于10年也是符合20年这个，也是可以达到20年这个条件的。对于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计上按20年已经提折旧了。税收上来讲呢，这个不短于10年呢，也是符合的。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就可以不做调整了，就按照会计实际确定的这个支出情况在税前扣除。这样做呢，主要目的是减少我们那个调整相应的一个调整事项。因为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将来做纳税调整的话，要涉及若干年的这个调整期限啊，有可能会调来调去，可能最后出现调混乱了，就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呢，也增加大家的一些那个工作量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就税收跟会计统一一下来处理就可以了。这是15号公告的一个几条那个相应的内容。应该说这个政策是比较好的一个政策，我应该是大家呢可以充分把它利用起来，好好去使用这个政策。尤其现在到了所谓的会缴期啊，这一块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做的。我们看第二个，就是财税2012的48号。这个政策呢，实际上也不是新政策，这是对老政策的一个延续啊。它是对个别行业的这个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前扣除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规定。我们知道，按照企业所税法的规定，我们一般企业都按照15啊，就收入15的部分，广告费、业务宣传费按照收入15的部分可以税前扣除掉。但是对于一些个别的行业，比如化妆品制造、一些医药啊、饮料，我们都在每天的电视节目当中都会看到充斥他们的大量的广告啊，他们相比而言发生的广告费是比较额度是比较高的，这样呢，国家给他们有一个相应比较宽松的一个政策，允许他们的广告费在年收入30%的范围以内的部分去税扣除掉啊，并且这个政策呢是作为原有09年财税2009/72号政策的一个延续啊，时间又延续了15年。另外呢，还有一个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那个分摊，如果我们签订那个分摊协议的情况下，对于签订那个分摊协议的情况下，对于你的所发生的广告费没有超出你应该税前扣除的这个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自己继续扣除，也可以按照分摊协议转移到其他企业去扣除啊，并且接受你这块分摊额度的这个企业，在他扣除的时候，可以不用考虑这一块，扣除限额可以不考虑这个因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讲，如果 A、B 两个企业达成一个成本分摊协议，这样由 A 企业向 B 企业转移一块这个分摊的一块那个广告费，比方说是20万吧，啊，这时候 B 企业当年的广告费的扣除限额是30万，啊，它实际发生的限额可能是40万，这样这个时候呢 ，B 它税前扣除呢30万扣除，同时并将它分摊过来20万的这个费用也可以在税前扣除，啊，这20万呢是不受它那个30万的限制的，啊，就是这个政策就这么一个含义。同时对于烟草行业这个广告支出还是维持过去的老的政策，它所发生的相关的费用是不允许税前扣除的啊，对于烟草行业。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电视以及其他的各种媒介当中，对于这些烟草行业没有直接做广告的，它都是通过其他的一种形式，比方说前几年我们可能见的比较多的什么红塔集团、什么白塔集团等等之类的，他们通过这种形式企业宣传的形式 来做广告，而没有直接去做那个烟草广告的，也是正是这个原因所在。